为审判自己这辈子，为正义是因他们不信我，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，为审判是因着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正来说的三方面就我们自己这辈子，当我们每一次的在这辈子里面，我们里面会感觉到很痛。哪三方面呢？头一方面是为了罪，我相信我们的身心的基督和我们自己经历的中间，我们同样的会印证我们有长长生的爱痛，就如我们有过错，有软弱，有罪孽，有过犯。像诗篇第五十一篇里面，把大卫犯过罪的时候，在神面前正是披麻蒙灰的在神面前的祈求，求神叫他重新有正直的灵，叫他不要收回那个喜乐的灵的道理。亲爱的勇士们，我们如果蒙恩的话，也会发现何止是我们内在思想中的误会败坏，其实在我们外在生活行动中间仍然有误会在我们败坏，这一些的败坏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消灭掉的，没有办法把它掩盖住的，而正是这个败坏产生了一种哀痛感觉。这种哀痛不仅是我们良心责备的光景，这种哀痛也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责备我。但是稀奇的，约翰怎么讲？约翰讲圣灵来了，叫人自己责备己。为罪是什么缘故责备？是因为我们犯罪？不，为罪来责备自己，乃是因为我们不信他。怎么样？按我们的印象来说，他如果责备我们，都是因为我们犯罪而来责备我们。不，一个人因着罪而哀痛，连道德学家都能做得到，我们的良心也能做得到。这一定是圣灵，所以圣灵的哀痛是什么？所以圣灵的哀痛不是消极方面的责备，那是积极方面的责备。不是消极方面，我们应该由罪而负我们的罪，乃是给我们看见，等早知道我们的罪恶和败坏的里面。昨天课程讲的我非常的阿门，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。当我发现自己软弱和败坏的时候，我很难过的告诉那里，我说主啊，你正设立我，你看我又软弱了，你看我又败坏了，好像我成了很精神的心。主要对我说，你才知道你太坏，你才知道你软弱，他早知道我们是误会和败坏。我有一些基督徒，他跟我说，你哇，你生气气啊，你看我又跌倒了。我自己怎么好稀奇的家常便饭，怎么好稀奇？你不知道在稀奇了，我不知道在神的恩典的保守了。如果不是神恩的保守的话，我们都是跌倒，是经常的跌倒。那他责备我们什么？我们的软弱和败坏是我们的本相，但是他却已经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了，除掉了我们罪恶的刑罚。为什么你的罪？为什么你自怨自艾的？为什么你一直留在伤痛和感觉的里面的，而不带着你的败坏，不带着你的软弱来到他那里来接受他？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次在台湾，我走路的时候碰见一位基督徒，碰见我弟兄，我所传道也很小心，我碰见这样弟兄姊妹，如果他好久不聚会了，我很纪念说，哎呀，某某弟兄为什么这么久不来聚会了？这句话就跟责备人一样，对，我都不大敢讲这样的话啊。我看见有弟兄说，哎，我说某某弟兄你好吧，但是我虽然说我已经很纪念了，他里头已经很虚了，知道他已经好久没有了聚会，出去我这个传道人了。哎，他说林弟兄我很好，不过我大概再过两三个礼拜我就要来聚会了。我说为什么过两三个礼拜我聚会？时间很忙。他说不是，
看看邻居啊，我学习的事啊非常的软弱，我做了好多事情这辈子，所以我现在啊创个尽量的灵修灵修，大概再修过两三个礼拜差不多了，我就能体会了。你看见吧，这是人的观念。请问灵修的好吧？灵修不好的，主到地上来不是找一人，他乃是找罪人。主要我们不是叫我们用自己力量灵修好了来到他面前，主乃是叫我们包着我们的等价，带着我们的软弱来到他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感谢主，主不责备我们，主赐给我们心在身上。他这个圣召的救恩给我们保证说，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如果我们不相信他的话，圣灵在我们责备了我们，这灵里的哀痛开始是为着我们自己的软弱和败坏，这就是因着我们不认识主的爱心，没有明白主救恩的果效。第二个，我的意义这辈子，什么叫意义呢？意义的意思就是符合神的标准，能够与神相配的。哎呀，我们会看见就是我的罪赦免了，但是我不过是泥土所造的一个人而已。我与这一位神怎么能够相配呢？我这个神怎么能够来朝见他呢？怎么能够来亲近他呢？我只能够神不定我的罪，让我自然活着已经很好了。站在这一个光景的里面，圣灵再次的交给我们，是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往前去的时候，慢慢会发现我们太自私，我们有许多的时候要找到人的荣耀，许多时候要显扬自己的名字，许多时候要盼望找到人的肯赞，许多的时候就要贯彻自己的主张，如果照我主张做的，那我是热心的卖命都可以的，如果几个同工不照着我的意思做的，那你们去做吧，我在旁边就看着。哎呀，我们人啊常常有这种自私的那一种生命，在我们的神面前没有让神能够显出他的大能来，这个光景我们只能竭力败坏，我们的确确实离处做的没有话说。但当我们有这种哀痛的时候，圣灵再加一个设备说，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我们从什么时候能找父那里去？我们不是凭着我们修行改造或者灵修的，我们能到父哪里去的，也并不是因为我们侍奉主有多少功劳了，我们能到父哪里去的，是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主已经升上高天了，主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，因为主在父上的右边，这叫我们和他一同坐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够亲近神，不是因为我们的灵修改造，我们能够亲近神，乃是因为主耶稣把我们一同带到父的里面。对于许多弟兄姊妹常常问我一个问题，在灵性上啊，我们也很盼望常常能够亲近主与主交通，但是我要来祷告亲近主的时候啊，总觉得主离得很远，我得怎么办能够跟主亲近呢？怎么能够一种光景与主很快的跟灵的与交通呢？我就欢喜告诉弟兄姊妹一个方法，我说我以往也是这样，觉得很为难，等到我以后悟透主的心了，我的祷告就不是这么祷告法，我说主耶稣啊，按照我的天性，我不要来亲近你，谁要来亲近你呢？我不是爱慕最终之乐，就爱慕世界中花花绿绿的，哪里有亲近神呢？是你呼召我来亲近你的，是你这个圣灵感动我来亲近你的，也是你这个耶稣这个救恩为我开了一心一活的路的。所以主啊，不是我要亲近你，是你叫我来亲近的。现在我答应你的呼召来了， 他要做什么，他需要做什么。我不知道你们领会不领会老人的心啊，这里几位老人在这里，你们如果做儿女的，就说老人有这个心了，很欢喜孩子们躺在身边，正怕孩子们白天上班下了班的时候不算再溜到房间里去，周末两个人出去玩了，找 老母亲老爸爸做 babysitter 做老人家了，就欢喜到有机会的时候啊，哎呀最好孩子在一同吃个饭，吃个饭了大家一同聊聊天，一同谈一谈。我可以告诉你们呢，你们如果在老父亲面老母亲面前撒撒娇的话，就要做一件事，几天不见面他就受不了了。你躲着你父母的面，你父母就受不了了。你要到父母那里去什么呢？实在是说让他高兴高兴你再去的。我们到父母面前也是一样的，你主耶稣我们一个救恩呢，是他呼召我们到他那里去的，我们是答应他的呼召来到他面前，我们是被动的，我们不是主动的，不是我的要求，是神所要求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上帝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成功的救恩了，不光成功的救恩了，把我们一同带到天上，一同与父神同在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他为我们开个又新又活的路，他告诉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慈恩的宝座前，我要在恩惠与蒙连接，这随时的帮助。我欢喜把这句话放得土一点，不光是坦然无惧来慈恩的宝座前，大大方方到慈恩的宝座前。我如果放得更粗俗一点话，是大摇大摆到父的这个宝座前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他愿意接待我们，他愿意把他恩典赐给我们。如果我们还常常自暴自弃的，如果我们仅仅看着我们原有的败坏和污秽留在自己的里面，只有叫圣灵担忧，圣灵责备我们说，你的我往父哪里去了，为什么你还留在你自己的里面。圣灵在我们里头一种的哀痛，乃是我们太不认识他，很爱。第三种的哀痛，乃是我们在这世界上，虽然我们的罪蒙着主的救恩而赦免，虽然我们人应该靠着主所完成的到父的那里去，但是我们今天还在地上活着，吵的是吼叫的心，遍地游击，寻找可吞食的人。而我们这一代人呢，常常被他所吞。因为如果一想到魔鬼的地上的试探和奉献的话，我们简直没有办法能够有把握能够站得住。在真正的光景中间，我们会觉得哀痛。我们在世界上合作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思维的环境，都常常是被魔鬼所利用来攻击我们。但我们发现说主啊，因为我还活在地上的时候，我是不可能保持一个圣洁，我活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不可能达到完全。如果要保持圣洁的话，就要求你带我快快离开这世界，否则我怎么样。但是圣灵怎么样，当我们里头这个哀痛的时候，他要加上我们哀痛，对我们里头的责备，我审判责备之，有着世界的网受了。你没有看见，当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已经打破了蛇的头，他进到阴间里面去了，进到死亡里面去。这种死人复活的时候，他手上就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从前魔鬼可以用死亡他的权势来把我们捆绑住的，我们都是握在了恶者的手下。但今天你的启示了会看见，主耶稣手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你会看见当主耶稣钉死三天三夜在地狱的深处，在死亡的里面，撒旦动员他所有黑暗的权势，要把主耶稣捆绑关在死亡的里面。等过了三天的时候，主耶稣从死里头冲破出来了，就他的复活的大能。他到这样冲破了死亡的权势的时候， 这句通俗的话，他送上天养的钥匙就带走了。这把钥匙本来在魔鬼手里面，现在给他所带走了。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他手里面，这个没有一个撒旦的工作能够把我们捆绑的。我们为什么在害怕？我们为什么看见撒旦而害怕？我常常也讲到，我们传福音的，碰见一个同学头脑很大，哎呀，我们吃不消；碰见一个朋友脾气很坏，哎，我们也吃不消。这我们产生是怎么呢？强大到老实人。啊，你跟他讲，哎，对对对，你跟他讲，是是是，哎呀，这样人啊，大概一点就得救的。啊，一个头脑大的人啊，脾气犟的人呢，大概是谁也没一点，就算了算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传福音是什么？欺负老实人，我叫传福音的，欺负老实人。但是你如果看见的话，撒旦重新把人，无论这个学问也好，无论这个脾气也好，无论这个资料也好，控制在他手里面。因为主耶稣已经败坏亚当死权的，你我靠着主的能力，没有一件难成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许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圣灵的工作超过我们所想象。我是去台湾，有好几位弟兄姊妹，美国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有父母没有信主，盼望我去看看。哎呀，我也实在是忙，但是我尽我可能的有时间去看望他。我在台中是一个下午的时间，我就看望有一位在那个台中那个农学院里面做教授的一位教授，中兴大学的教授，他的儿子是信主了。不光是信主了，也奉献侍奉主。这个老父亲没有信主。哎，我跟他去谈的时候，这个老父亲生活是蛮规矩的，也没有什么的罪恶，也没有什么的败坏，这个人也很好。他就一直夸张他，哎呀，夸张的我觉得没有话来讲。但是我跟他谈，我还不好意思，因为他年纪比我大，我说你有罪，太反感了，啊，我只好从原则上讲。讲就讲我自己有罪，讲我当时听风的时候，我好像有罪的。等我讲的时候，哎，我看他脸色老实一点了，啊，没有这么神气法了，老实一点了，他里头有一点的感觉了，有一点的感觉的时候，我然后跟他讲到说，我自己怎么清楚的，我说我许多东西不明白，要我明白的话，到了80岁我也明白不了。不过我进步是把是激动进来的，我有经历了，我然后我自己明白了。哎，他听啊，真的不错，我说的不过他说了，说你告诉我的儿子，他不会失望的，我迟早一定会相信的。他当然他有这个保证了，不过这句话保证是保证，靠得住靠不住我还不知道啊。所以我才继续跟他谈。谈，他跟我谈的多了，哎，他说林先生啊，我心是中的信任，但是我可不愿意这个表面文章，常常开口祷告，我不可以行事的，这个很难的。这个话你讲过了，你不能带他祷告了，他的祷告怎么都给他关掉了。就跟他再谈，他都不了，因为谈了三个钟头，我实在要走了，我还厚着脸皮说，哎呀，我说李先生啊，李教授，我们要走了。我们没有办法再跟这做下去了。我说我们走之前，好话留点祷告。他说好，我们就低头祷告。我祷告过了，陪我去，我弟兄也祷告了。我说我们两个人祷告就差不多了。不过我们还不大担心，说还稍微等一等，一等一等，他开口祷告。他开口祷告的时候啊，一面是有关爱文章祷告，哎呀，上帝啊，谢谢你还打发林先生、王先生来，这祷告是我听的，是祷告给上帝听的。哎呀，你看他们基督徒最有爱心，祷告给我听的，是祷告给上帝听的。这个祷告讲起祷告祷告的时候，祷告了几句的时候啊，他说我心中也实实在在上帝有需要。哦，这句话很笼统。这接着一会儿，忽然出现了个主啊，我有罪，求你赦免。哦，你知道圣经讲的一个做教授上了年龄的人呢，不会在别人的面前说有罪的。他一讲的时候非常的激动，感受非常的强，讲了好几句祷告的话，到祷告完的时候也没有理睬。他的名字这些很可悲， 我有很大的感受，我一生从来没遇见过的。这我相信，我真相信了。
那
大哥，我不去了，现在做你们弟兄了，做你们弟兄了。这些弟兄是我是这个历史什么？你不要怕他，你不要怕你去问别人，你不要怕他所讲的，他这个人也好，那个也好，他又是道德又是人格，这么怕。我们相信，撒旦可用各样的方法把人控制在手里面，是足以经败坏那东西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遇见大有学问的人，跟他敞开心呢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你千万不要在学问上跟他辩解。他讲到他是仁义道德，你不要说仁义道德都没有用，就像破烂的衣服一样。你不要讲这个。我告诉你，如果碰到这样有学问和这样仁义道德的人，最简单的方法，你告诉说，我没有信主之前晚上睡不着。信主之后晚上睡得很好，当然我没有信主之前呢，哎呀，人生真的很虚空，我信主之后里头很快乐。你别跟他讲学问，你不要跟他仁义道德，你就讲你的经历，你讲到你怎么这种主的，你讲到主在你身上一些什么的经历是他所没有的。你如果在学问上跟他争辩了，那他心中就来了，他要非要把他撕扯，他比你学问更大。你讲到经历的时候啊，他会发现有一个东西是他所没有的。现在这个勇士们，在神的能力的里面，你不要怕撒旦把人控制在手里。为什么我们看见这世界的王而害怕，以至于自己责备自己呢？证明就我们责备的，乃是你没有看见基督的责备，是你怕这世界的王。感谢主，一个人如果真正的里头哀痛的话，他就必定会得到安慰。他这个安慰，就是我们看见主最大的巨恩，这主所完成的，他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高超的功德。下面第三个，不光一个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；接着个温柔的人有福了。因为他们变成受苦，什么叫温柔的人有福？温柔的意思就是不倔强、不刚硬、不独断。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会发现，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柔软的，在神的责备和神的改正的里面，欢喜遭到他的心意。而受他的改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有一件事情很稀奇，到每一次圣灵责备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头一个反应就是顶撞的，因为所以头一个像圣经的头一个就是出于认识的。雅各的两个儿子，两个也是的，以色列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，头一个就是认识的。在我们肉体里面，一说到主责备的时候，马上就顶撞，或者用理由来解释。但是第二个的感觉，常常可以证明的，就我们欢喜主在我们里头给我们的，叫我们知道。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主耶稣说：“把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得到安息。”下面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便享受安息。主耶稣在父神的面前有一个光景，叫做柔和。他不凭着自己是什么，我有听见父所说的，这才是；不凭着自己做什么，我有看见父所做的，这才是。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，我的时候不方便。若是可行，求你叫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这叫柔和。今天弟兄姊妹啊，这个柔和的意思，那是当我们受到主的指责和改正的时候，从那一个生命中发展出来的品格，就我们甘愿接受它的改正。现在弟兄姊妹要注意，基督徒的伟大不是伟大的他不犯罪， 基督徒的伟大，这种伟大在于他肯认罪。我们不要盼望，我们不犯罪，但我们不要盼望去犯罪。你不要把我的道倒过来去啊！我们自常常有的时候有软弱有败坏，但是我们该盼望一件事，啊，这一个伟大的生命，就每一次我们发现有罪的时候，肯定就是认罪，肯接受主的改变。我们只有在失败的里面学到了正确的功课，我们只有在错误的里面才知道什么是对的。你会看见主在我们上的带领很特别。主耶稣带领十二个门徒的时候，十二个门徒的个性完全不同的。彼得代表他一公好义傲气的态度，彼得代表他，他是那么的外向，血气之刚的，那么血气之勇的，非常的刚强。彼得怎么了？众人可以知道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到死我都有这么多理性，你在讲空话。现在他以后软弱，不是前面的勇士那样，最终彼得不认得自己的，而觉得他比别人都刚强的心，神怎么给他除掉？是你记得，神除掉的方法，你知道三次夸他，很稀奇的。神要在我们身上建立起他的品格来。都是叫我们把原有的被他所打碎了，然后就是什么都没有了，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才给我们有刚强的体验。你会看见这个彼得三次的不认同，也就是这样垮到三次的不认同，这个第三次被主耶稣要听见了，他彻底痛苦了之后，主耶稣才能够用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们对圣经领会的怎么样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见过鸡叫，听见过没有？听见过，哦，很好。我怕有好多都市的人呐，啊，那不知道天上还有月亮，你们知道天上还有月亮吗？天上还有星星都不知道，可能有的人都不知道了啊。我是乡间长大的，我知道什么叫鸡叫。特别是有一次，我也跑日本人那个打仗的跑乡下去了。没有地方住，就坐在一个人家家的客厅里面等天亮。哎呀，一等天越黑，一等天越黑，哎呀，越黑的话里面越难过，就盼望天快快亮。到天亮的时候啊，刚刚亮了，有一个鸡就叫，第二个鸡马上就叫，很可怜。不叫的话，什么都不叫，第一个鸡叫了，第二个鸡就叫了。主耶稣当初给彼得挑战法律看，今天鸡叫。两遍一天，你要三次的否认我，对不对？我如果是彼得了，头一次否认的，这个我不小心；否认过了，就继续叫了。我咬着牙关过三分钟啊，继续叫第二遍之后再否认了，主的话就不算数。你看到没有？第一次的那一天呢，主的彼得看见他不光不能够维持得住。连一两分钟的时间都维持不了。当他头一次否认鸡叫了，他就提醒他了，就当初说过了，你要讲一块就叫了。主耶稣，你这么短的时候还要否认两次，我如果是彼得，再咬着牙关也不否认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但是你会看见，彼得垮台到一个地步，不光没有能力不否认，也没有能力维持短的。他这样垮台的下去，他才失去痛苦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，到了这个光景里面，他才把那个刚强的品格从他里头表现。现在就是用什么？这个温柔的人。到你如果你我如果去做彼得前后书的时候啊，你会看见这一个写彼得前后书的彼得，不是福音书的彼得。他是刚强，却是温柔。他是在神面前以受苦的心思当中悲喜的，但他对一个圣徒人是极其的柔和，还有受到主的改正而活泼，那一种更丰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这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，
你记得我只有这个我们的环境就这一个生命从我们身上表现出来，而我每一次表现的时候我们只有低头敬拜你的主啊，你所赐给我们的实在是过于我们所需所想，我们还要把所有的荣耀都给别人。好吧，我们低头。我们的天上的父，我们实在的敬拜你，你所赐给我们过于我们所需所想。所以说啊，我们也实在感谢你完成的救恩是那样的成全，那样的完美，所以你没有留下一点不赐给我们，你也没有留下一点由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达到的。我们谢谢你，你住在我们里面，做了我们新的生命。我们谢谢你，你的生命原来就是丰盛的，我们是愿意主啊，这一个丰盛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活了出来，好像你在我们身上有通达的道路，好像我们也更多被你所充满，也能够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荣耀。所以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度光明照在我心，他是那尊贵奇妙的救主，这几天长中华为我降生，他又为我被钉在十字架，今天守护解决我的罪，我要唱回家祝哈利路亚，从今后永不会再绝望，
哈利路亚，
thank you. Thank you.